好，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想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有没有？都是老朋友哈。好，那刚才牧师祷告也是提到过哈，我们再过2天。我们就要跨入到2025年了啊。那在这个岁首年末的这个时候哈，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啊，你会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进入到新的一年？或许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可能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里面发生了太多糟心的事情啊，可能你就真的很希望这个新年赶快的来。这样就可以摆脱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烦恼，让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或许2024年你很开心，很难忘，所以你会期许这种开心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得着延续。当然了，我相信也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快哈，回过头来看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平平淡淡。甚至于可能是浑浑噩噩啊，所以对于新的一年似乎也不会有太大的期待。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教会哈，不到百人，但即使这样的规模啊，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那说到新年，我当然不是要和大家谈你的新年新愿望哈。虽然我们在这种节日里面，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来许愿祝福，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心情。只是我是在想，我们常许的愿，我们所追求的满足，真的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一年比一年更好吗？你所追求的只是这样吗？这几年啊，我相信大家都有亲身的感受，我们的日子好像是越来越难过了啊，越来越艰难了。大环境改变非常的多啊，以前非常热门的工作，现在也开始变得很不稳定了。可能没有裁员的风险，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工作压力那是越来越大。即使你可能没有工作上的危机，那今天我们这种混乱的经济环境，高昂的物价，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避免。生活的代价是越来越高。不过当你努力地在应对节节升高的生活成本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更加昂贵的其实是平安。平安比过去更加的昂贵。我想像我这一代哈，我们大多都是成长在和平年代，不管我们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虽然常常也会听到有战争，但总是觉得那些事情好像很遥远哈。可能看一些新闻，我们都会看到哦，那只是一些局部的地区的冲突啊。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啊，彼此来达成和解。就好像我们邻里之间的那种纠纷一样啊，吵一吵就过去了。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哎，你会发现这些年里面战争是没完没了，是大家冲突的地方太多吗？以前以为好像那些阿富汗战争啊，伊拉克的战争，那都是因为那里有什么恐怖组织啊，那些都是正义之战。可是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你把这个时间轴拉长了来看，你会发现各种暗地里的事情就 曝光在阳光底下。原来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什么追求正义的世界。就好像某人啊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听到过这句话。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引发冲突、制造冲突而生的。俄乌战争到今天已经要进入到第四年了，大家还记得当初是怎么爆发的吗？难道今天俄乌双方还在为了争夺乌东地区在那里拼个你死我活吗？好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所谓的以哈战争，大家还记得吗？以哈战争哈，虽然这个战争现在还在打，但已经没有人称它为以哈战争了。难道今天以色列还在为那1000多名死难的同胞在那边报仇，要极力消灭哈马斯吗？很多人都已经把哈马斯这个名字给忘记了。其余大大小小的冲突我就不提了。可是到底有谁是真的在为正义而战呢？要不是前些天韩国的那场戒严的闹剧，我还真的觉得可能战争离我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距离。当那些政客而不是一些什么士兵将军啊，当他们在那边高喊要为民主自由而战，我前两天看到有个视频正好带到在乌克兰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他们市中心的一个叫独立广场上面，他们地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小旗帜和牺牲战士的照片，数都数不尽。战争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看着那个广场上面的人，生活还在继续。可是有人都会在那边问，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呢？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呢？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你的里面有平安吗？有没有平安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或许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些社会上的动荡我们都归咎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可是圣经却毫不客气地把我们所有人都归类成同一类人，就是罪人。当然有些人可能至今都不会服气哈，即使是一个老基督徒，用我们常讲的话来讲哈，就是我总觉得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可能我谈不上是什么正人君子，但至少也不会是十恶不赦吧。为什么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呢？我们暂且不说那些贩毒的、杀人的，我们也不说那些偷车的、抢劫的，还有那些淫乱的、变态的，我们就谈谈我们自己啊。我们常常以良心所自居的所谓的小老百姓啊，我们真的和罪沾不上边吗？的确我们常常会和福音朋友和教会来的新朋友，我们来解释说，哎，圣经里面的罪好，它不仅仅是我们认知里面的那些杀人放火，圣经是把那些犯罪的动机好，或者通俗一点讲，我们心里面有个歪念头，那个都可以归类为罪啊。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别人，哎，你就是个罪人，不是吗？当然有人会听进去啊，就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你有没有见过 就像前几天在圣诞布道会上，大家有没有看到彼得扑通一下跪在耶稣的面前，在那边大叫，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有没有想过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在那边承认他曾经动过歪脑筋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犯罪而腿软到一个程度，跪倒在地上，弟兄姊妹，这绝对是有滔天的罪恶的人才会这样子啊。那么彼得呢？是圣灵让他因为他自己的罪，他里面自己的污秽，他的内心开始被强烈的谴责。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罪疚感。所以彼得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你的里面有平安吗？我们刚刚接受洗礼的几位弟兄姊妹都在见证当中提到过他们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当然没有人曾经放过火杀过人但是圣灵都让我们看见曾经在我们眼中的那些所谓的小脾气小过错，原来都在摧毁着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更是在破坏我们和身边的人，我们生命上面的情感上面的连结。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可能你会觉得我讲得很夸张。我曾经为一些年轻人做 婚前辅导，就会有一些环节就是在探讨原生家庭如何的来影响子女婚姻观的这些部分。很多做父母的根本不清楚他们自己带给孩子们的影响，华人家庭很少会有这方面的沟通，父母和孩子之间不会讲这些事情。虽然我们华人家庭很注重教育，但是很多带有破坏性的人际关系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学出来的。我的意思是，不是你刻意的要去教对方，而是在你的言行举止当中，你潜移默化的就成为了你的孩子的榜样。比如说有人会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父母本身就没有什么耐心，也忽视自己孩子在感情上的那种需要。有些人很贪爱便宜，缺乏责任心，那往往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太过的溺爱他，扭曲了孩子里面的那种价值观。有些人在婚姻里面动不动就和配偶吵架，还会把自己的父母扯进来，那我想你也应该能够想象得到这种人的原生家庭那有多难搞。很少有父母会去教自己的孩子怎样去伤害别人，可是为什么今天的离婚率却是那么的高呢？到底是哪里学来的呢？弟兄姊妹，我们嘴上是在教道理，但很有可能我们是在用我们的生命在传承我们的罪。罗马书6:23，罪的工价乃是死。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听到这句话其实心里面蛮不舒服的，这句话带着审判，往往就会有一个错觉，好像圣经就是要想方设法来定我们的罪，然后用死亡来恐吓我们，好叫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位上帝。 其实这或多或少是受了无神论的影响，觉得死亡就是人的尽头，是一种人人都不愿意面对的结局。的确，人肉体的死亡是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个结局。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警告，他们犯了罪，那神就说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就永远活着了。所以想想，哎呀，这个人生长生不老的这个梦想啊，就这样被亚当夏娃给错过了。接着我们就看到神就把他们打发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伊甸园。请注意，这里亚当夏娃并没有因为他们犯罪就被立即给处死，好像今天的死刑犯要被枪决一样，他们的身体进入到了一个成长然后衰败的一个周期，就好像今天的你我一样，人人都有一死。那是不是信了耶稣人就不会死了呢？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坏消息是我们的肉体仍然会死亡，没有改变，因为肉体是脱离不了罪的。但是好消息是肉体虽然死亡了，但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的认知将会永远长存。当然有些人会喜欢用灵魂这个词，当然我会觉得这个词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疑惑，所以暂时我在这里用生命认知来代替。那这个生命认知可以永远长存，是不是听上去好像蛮不错的？那你还是太年轻了，信耶稣虽然阻止不了我们肉体的死亡，但是信耶稣却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认知脱离那个罪所带来的死。又是一个死，怎么会又是一个死呢？不是说生命可以永远长存吗？其实这就是涉及到了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一句话，它有两层的意思。一方面就是指罪所带来的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这个本身就是上帝制定的一个规律，也是人类祖先因为犯罪就把我们今天的我们同样也带进了这种肉体的咒诅里面，所以肉体是要死的。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第二层的意思，生命认知的死，或者有人说是灵魂的死。但是这个死不是说我们的生命认知会停止会消失，这个死代表的乃是关系的破裂，关系的断绝。人的生命认知若是离开了关系的连结，就等于是死。什么是关系的破裂呢？有什么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所以人和神之间是那么的完美。然后呢，又用了亚当的肋骨为他创造了夏娃，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夏娃指着那个亚当指着夏娃那个情话张口就来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是那么的完美，可是罪一夜之间改变了这一切。先是亚当夏娃他们心中开始害怕，躲着不敢见神，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破裂了。接着亚当在神的面前想极力与这个夏娃撇清关系， 他说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这是他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尊重他嘛，对不对？我是凭着良心做人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破裂，可为什么将关系的破裂说成是死呢？死亡就是完全断开，不再有一丁点的联系。我们讲亲人之间吵架啊，关系是产生有裂痕了，但是彼此之间我们的情感还是在那边的，连结还是在那边的。我们常说就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乎，我们才会有那种情绪嘛，啊！但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做“哀莫大于死”，哀莫大于死哈。如果当你连吵架的念头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真的什么都挽回不了。人和一两个人之间断绝关系，可能你还觉得没什么问题。好，我一辈子都不跟他讲话，不跟他接触。但若是你和所有人都断绝了关系，没有人能够活得下来，很快你就会发疯。可能有些人会讲，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其实独处并不代表你不能够和人交流，这个和断绝关系是两回事。记得几天前我看到在网上看到一位中国的女宇航员哈，她在分享她在那个空间站外面出舱工作的那个经历。她说她当时就非常的好奇哈，在舱外，在那个空间站的舱外看宇宙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结果她就转头向那个地球相反的方向望去，突然之间他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的面前就是像深渊一样的黑暗，他害怕了。一个心理素质这么高的宇航员他也会害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黑暗啊？我小时候曾经在海边，我见过类似的黑暗，非常的震撼。断绝关系就像是进入深渊一样的黑暗里面，在那里没有一丝光，没有任何的回应，除了一片死寂。这样的永远长存，你会享受吗？这就是罪带来的死。人和人之间是这样，人和神之间也是一样。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神的恩赐，恩赐这个词在英文圣经里面用的是 gift 礼物这个词，就好像我们圣诞节会送人礼物一样，我们圣诞节的主角耶稣也常被我们称作为是神送给人的礼物。就好像另外一句几乎所有基督徒都会背的经文，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不断地在重复神对人的那种爱意。为什么说这是爱呢？虽然我们会把耶稣当作是神的礼物，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出现在人的面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身上是打着蝴蝶结的我们当中应该多数人都有参加过圣诞节的布道会就是星期三的这个布道会。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明白那些话剧和诗歌它背后要表达的那个意思。 Mary did you know 玛利亚你知道吗？这首英文诗歌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作为礼物的意义并不是在于他的诞生，而是在于他将要在这个世上走的那条路，那个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Mary did you know， 就是要告诉玛利亚他将来会走的是怎样的一条道路。这也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虽然我们每一年都会期待啊，是一个白色的圣诞，很浪漫，让人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然而耶稣的诞生却是一个苦难的生命的开始。天使曾向玛利亚显现，预言那个圣灵要临到他的身上，耶稣这位圣者要从他而出。可是转眼之间，当血淋淋的耶稣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被玛利亚拥入在他的怀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说他还是否还记得那个天使曾经称呼他叫做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的女子，圣诞可以说是最浪漫的一个谎言，但也是最苦涩的爱，最苦涩的爱。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前面我们提到，从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就一直活在罪的咒诅里面。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哈，神就是一个好像是冷酷无情的审判官，好只知道惩罚人。要知道，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给孩子们立规矩，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他们能够在安全的健康的环境里面来成长。有哪一个父母哈那么缺心眼，好像把孩子给绑在那边，就好像很开心一样，哪有这样的父母呢？孩子错了就是要受罚，除了要让孩子能够认知到这个错是会带来破坏性的，更重要的乃是要孩子能够懂得远离那个错，完完整整的活在父母的爱里面。我们做父母的都明白的道理，我们的天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实际上，当亚当夏娃他们还在互相推卸责任的时候，天父就已经在那边动心思了，要救他们脱离罪的咒诅。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神在赶亚当夏娃出伊甸园的时候，是担心他们吃了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呢就永远活着了。然后我们这里又讲，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神赐给我们的是永生。不是神太小气哈，不愿意让我们享受他的永生，乃是他不愿意我们在罪里面永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才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神。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这位在圣经当中被天父称作为爱子的耶稣基督，是他代替了我们来承受罪的咒诅。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为别人受苦？让自己的孩子为别人受苦， 更不用说要为别人去受死。有一种可能，那个别人同样也是你的孩子，同样也是你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听见了吗？今天耶稣基督是为你而生，他也是为你走上了那个十字架，因为那位神他要做你的父，他愿意为你付出任何的代价，他愿意为你来承受所有的痛，就好像他失去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可能很难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这个故事来看到天父的心到底有多痛，但我相信当你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想你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当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的那一刻，我们天父的心就好像被那个大铁钉一锤一锤的给刺透。但是天父一刻都没有放弃，当你像夏娃那样贪恋那个诱人的食物，来贪恋这个成功，贪恋这个世界，我们的天父没有放弃你啊！当你像亚当夏娃那样为了顺着自己的性子，就假装好像我没有听见天父的呼喊，但是天父还是没有放弃你啊！当你像亚当那样像一个渣男，把所有的错全部推给别人了，好像都是世界的错，天父仍然没有放弃你，他愿意等待，他愿意为了你把所有的痛苦的煎熬留给他自己，但是却把时间留给你。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上半年我在台湾的岳母Sabrina 的妈妈被发现了又有新的肿瘤，这是离他上一次康复已经隔了好多年了隔了好多年了。于是就很快进行更详细的检查咨询，但是最后换来的是很大的一个失望因为年纪太大了，那再加上他的身体以及各种医治的条件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当时连医生都不愿意提供什么医疗的方案，意思也就是可能也就这样了吧。那岳母嘴上他说他也不想治了，没什么好治了。当然我们是清楚他很害怕治疗时那种严重的那种副作用那个很痛苦，但这样就把我的岳父给急坏了那到底治还是不治呢为这个事情一家人和老父亲之间就一直在那边争吵，争执不下。但是感谢主，透过了一些其他的渠道后来我们就得知了一种比较新的治疗方法，一种治疗手段可是那个治疗它所需要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治疗。记得当时我们对那种治疗还没有太多的资讯只是知道需要花好多好多钱。 然后 Sabrina 就来找我和我商量哈，说爸爸怎么说都想要试一试啊，根本不想管到底要花多少钱，也不在乎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Sabrina 就问我哈，我们能不能也在经济上面支持一下？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啊，应该要支持。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说我很有钱哈，我或者是我多大方哈，而是弟兄姊妹，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从我的岳父身上看到了那种不顾一切的爱，不顾一切的爱。这种爱是不计算代价的，这种爱是不在乎是不是值得，这种爱是甘愿一同粉身碎骨。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说我的岳母是不是应该继续接受治疗呢？他该不该接受这份爱呢？如果是你，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在这个世上有谁愿意为了你不顾一切？我知道他愿意为你，他愿意为你。罪的工价乃是死，主耶稣基督是用十字架这种极端的方式代替了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所以若是你愿意接受他为你付出的代价，那你还有什么困境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呢？你还有什么伤害是没有办法抚慰的呢？以弗所说我们曾经读过哈，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接着又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可以修复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修复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永远脱离那个深渊的黑暗。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个永生可不是说永远的活着，好，不再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永远活着，不再是我们只是在那边无奈地承受生活当中的压力，不再是痛苦地忍受我们的关系的破裂，不再是一遍又一遍地来承受我们在神面前被罪给控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他愿意为你不顾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代价已经付清了，那么今天你是否愿意为了他接受这位耶稣基督，让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恶，修复你所有生命当中的破碎，单单的来领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这就是你所期待的，你所等待的，这个是你希望2025年 你所拥有的。我邀请你现在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寻求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这位愿意为你不顾一切的天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愿意为我们不顾一切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本该是我承受的刑罚。求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生命，求你帮助我能够常常的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一生一世都不远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